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说，尽管美中之间长期存在分歧影响了双边关系，但美国仍然希望和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克里星期六在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时对记者说，我们希望能够是的和中国一起去应对这个问题。他说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已经明确讲过，我们和中国的其他任何问题是有问题，都不能够被强行用来替换我们在气候问题上应该做的事。近年来美中关系因在贸易、北京对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待遇以及中国对台湾和香港的行为等方面存在分歧而陷入了紧张。中国已经承诺到2060年时实现碳中和，而拜登政府有望在4月22号的全球气候峰会上宣布新的减排目标。中国的船似不会离开的客人一样停泊在南中国海的岩礁，而且越来越多。中国说他们是在这里躲避风暴的渔船，但他们看起来并没有捕鱼，而且几十艘船整齐地泊埋一起从未躲避过的风暴。冇幾耐之前，中國通過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水域建造人工島，亦都宣示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而家中國的新策略是讓大量的漁船停在有爭議水域，有效地無視其他國家的驅逐令。紐約時報星期日4月4號報導稱，中國這樣做是要實現通過外交或者國際法無法實現的目標，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做法似乎是有效的。報導中，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海事透明度倡議負責人格里格波林談及他的睇法。他說北京很清楚地認為，如果在足夠長的時間裏面用足夠脅迫和壓力，他就能夠將東南亞人踢出去。波林說這樣的手段是很明顯。報導說中國的舉動反映出他在習近平領導下日益增強的信心，他們可以對拜登政府及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鄰國加以試探，這些鄰國則越來越依賴中國經濟和新冠病毒疫苗的供應。3月某一日，220艘中國漁船停泊在聖靈礁躲避風暴，他的舉動引發同樣聲稱對該水域有主權的越南和菲律賓的抗議。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扎納稱中國的舉動是明顯的挑釁，越南外交部指責中國侵犯他的主權，要求這些船隻離開。報導說科羅拉多州的 Mesa Technologies 公司拍攝到的衛星圖像顯示，過去一個禮拜有些船駛離，但仍然有大量的船隻停留在那裡。英國各地爆發示威抗議抗衝警方對付抗議活動執法措施的法案，並在倫敦同警方發生一些衝突，成千上萬民眾星期六4月3號在英國幾十個城鎮參加扼殺法案示威，反對議會新提出的警察犯罪量刑和法庭法案。後者強化警察驅散抗議活動時能夠採取的措施，包括限制時間和音量等。幾乎所有示威都和平進行，只是倫敦市中心地帶有抗議人士在一次有幾千人參加的集會結束之後和警察發生小型衝突。倫敦警方派出大批警察維持秩序，警方說已經逮捕了26個人，有10名警察受輕傷。警方負責人阿德萊坎說，今日出現在倫敦中心地帶的絕大多數人都保持了社交距離，然而有少數部分人士不顧現場警察多次努力未有遵守，我們別無選擇，不得不進入執法階段逮捕一些人。索馬里首都發生自殺式炸彈襲擊，炸死10個人。路透社說，一名自殺式炸彈攻擊分子星期六4月3號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臨時受課庭發動襲擊，至少10個人被炸死。索馬里信息部發言人奧馬爾對路透社說，一名自殺炸彈殺手在樹下引爆身上炸彈，當時貧困的母親正在樹下出售茶和奶，有更多的人在攻擊中受傷。索馬里政府同時表示，就在幾個鐘頭之前，索馬里青年黨激進分子仲攻擊了首都周圍的兩個國民軍基地。軍方表示，兩次襲擊都未有造成人員傷亡。青年黨隨後聲稱對兩個軍事基地發動了攻擊。 有軍官對路透社話，軍方喺基地攻擊中失去咗幾名軍人，軍方隨即向受到攻擊嘅基地派出援兵，打死數目不詳嘅攻擊分子。目前已經控制咗呢兩個基地同埋周邊地區。佢話：我哋正喺周圍嘅叢林追擊激進分子。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总书记亲文书在粤喊冤女，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嘅冤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葵夫人及一众官员近日喺福建考察期间，突然出现有妇女从路边冲向佢嘅车队，下跪喊冤。被困在歡迎人群當中的便衣人員追趕並迅速強行拖走的驚人一幕。近年來，中共領導人出行期間屢屢遭遇訪民喊冤叫屈告御狀的尷尬場面，有評論認為這種情況突顯社會矛盾和民間苦難加劇，同時都反映一些底層的民眾尚未意識到社會不公與黑暗根源就在於制度和領導人，依舊好像古人寄望於青天大老爺那種咁可悲可嘆。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報導。幾日前有網傳視頻顯示，習近平巡遊福建省三明市期間，在他關注民生之旅的車隊經過一個廣場的時候，一名穿淺紅上衣的女子突然離開圍觀人群，疾速奔跑過去，在據港搭載習近平的那輛中巴不遠處跪在地上，當時混雜在人群當中的十餘名便衣人員立即撲出，在他身後緊追不捨，至少還有一名灰色衫的女子亦都跟著跑過去，結果兩個人都被便衣人員拉回去路邊。這段只持續十餘秒的錄影片段還顯示，紅衫女子伏在地下跪的時候，緊隨兩輛中巴的一輛黑色越野車突然加速超車，擋在下跪女子和仍然在行駛當中的中巴車之間，整個車隊未有停頓或者減速，而是繼續前行離去。期間一名在現場執勤的警察只是走上去看看，並未有採取行動，似乎亦都未查問企圖攔車喊冤者以及那些便衣人員的身份，而多數圍觀群眾似乎未有察覺異常的情況，仍然在繼續用手機朝著車隊方向去拍攝。錄影片段中出現的驚人場面未有得到任何官方傳媒的報導，對車下跪的女子和其他衝上前去的那些人的身份和下落目前無法得知。不過這個突發事件在網絡傳媒上迅速熱傳，一些海外中文媒體和自媒體主持人紛紛加以報導、點評和嘲諷，稱當局精心安排導演的一場領袖親民show，由於這個看起似乎訪問攔車下跪喊冤的意外事件而成為了穿崩的戲。流亡加拿大的民主活動人士劉莎莎長期關注中國底層民眾維權事務，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感覺到錄影片段中記錄的突破嚴密封鎖衝向車隊的那兩名女子一定是冤情很深的了。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他們真的很勇敢，因為現在國內這麼嚴的這麼嚴厲鎮壓的情況下呢，那種壓力之下能去衝一些名的車，我真的挺佩服他們的勇氣和行動力的。而且我覺得呢，他們應該是有很大的冤情，小的冤情不會說
他說：我真是很佩服他們的，他們很勇敢，因為在現在國內那種嚴密控制和壓力之下能夠去衝習近平的車，我佩服他們的勇氣和行動力，而且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有很大的冤情，小的冤情不會這樣這麼拼命去做的。劉莎莎還表示，他並不贊同中國老百姓習慣於向當權者下跪的做法，但是亦都不能夠苛責他們。
我看着他好像是在给一些名的车辆下跪，我不是很赞同的。但是呢，在国内的那样的宣传和教育啊等等文化氛围之下啊，我们也不能对一个保密要求太高。他只能是做到这一步了， 他在国内这种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之下，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鱼要。
因为这个是民众长期受到中共洗脑教化结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初曾经宣称反对官员出行兴师动众和扰民，这个表态一度博得到中国民众好评价，但后来官方的实际做法和这种口头上的讲法渐行渐远，尤其近五六年所到之处保镖护卫成群结队，临街门窗不准见光，封路戒严成为常态。去年武汉出现过警察进入居民家中值守的怪异现象，即使禁如临大敌般的严密部署，仍然有一些意外的兰家喊冤事件发生。海外中文网站博讯2015年6月17日报道，习近平日前到遵义视察民情，前呼后拥，市民夹道欢迎。突然发生意外，一个女人欲拦车喊冤，被按倒在地上，凄厉的尖叫声被欢呼声掩没。有录影片段显示，当车队出现在街边弯角处，突然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传出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一声尖叫，习主席救命啊！第二声还未有嗌出来，就被一些便衣人员制止。习近平显然没有察觉到，因为出现在这一位身穿白衬衫出巡的领导人眼前的都是欢迎的群众。不过网民扫荡报就此事点评说，好险啊，差啲惊醒咗中国梦。2018年6月10号习近平车队山东海港市烟台的一条主要大街上遭遇一名高喊冤枉的女子拦截，网传视频显示，好快有几名便衣人员将这名拦车喊冤的女人拖返到路边，车队继续前行。同年11月5号网传一名江苏泰州泰兴永金商业广场的业主访问在上海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当日成功拦截了可能是习近平所乘坐的官方车队。有录影片段显示，这名拦车访问很快就被几名穿制服的警察拉走。对于不时有人试图拦车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喊冤，一些访问表示理解同情的。湖北省十堰市尹西访问柯大英对美国之音表示，一旦遇到习近平总书记，他都会跑上去要求申冤的。2003年柯大英不满14岁的二女金某被法院判刑5年，罪名是投毒杀人，但柯大英和家人指控法院在控方被没有依法提供物证的情况之下枉法宣判，为此他们一直申诉，目前已经申诉到最高检察院。
同样的情况我也会查上去，这个情况难得啊，是吧？有软吗？有软不吱声吗？下边都是你都还没起，你等一下还没往那挤。
柯大英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一家逐级上访到各级检察院申诉，18年来不断受到乡政府和地方当局指使黑社会分子的暴力接访和身心摧残。
我们这两边政府嘛，都到北京来给我做工作嘛，就是接我什么的嘛，就是说还是要做成就是一个处理嘛，我只能就是说给父母一个交代，给自己一个安慰。
四川省南充市访问赵敏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弟弟从部队退役之后转业为时装模特，而后无辜遭到打交的团伙开枪误杀，因此事未获得合理解决，他一直都是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则进行投诉，目前案件获得部分解决，但凶手仍然未落网。他表示他上访过程中曾经到过中南海去递交上访信，并有个拦截车队喊冤求助大官的想法。
我当时就想正义虽然迟到，但是要是他们听到我的心声肯定也会同情我，我就这样想，因为我真的是想到去拦车啊什么子，就不是说我非要去做这种极端的事儿啊，但是我就这样子想过，我经常到中南海那地方去教训嘛。
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恩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而家已经不是皇上的时代了，仲不如有皇上的年代呢？这一种清癫大老爷的思维，现在既不能够给你见到老爷 過去皇上時代你敲鼓告狀老爺就得升堂問案，而家你連個鎮長都見唔到，更加唔能夠告上御狀，但係卻保證俾你見到拘票。佢接住話：你之所以被拘留係因為你同志出事故啊嘛，童子輕則績效獎金泡湯，重則處分臨頭，不恨死你整死你都見鬼。畢竟四季清鄉的全世因自家宅基地和住房多年前被當局強拆而堅持維權至今，並公開舉報地方幹部嚴重貪腐問題，遭到地方當局嚴厲打壓和非法拘押的。他最近一次以尋釁滋事罪名被拘押，據說是因為2019年在推特上多次發表支持香港反送中抗爭的言論，目前處於法院延期開庭等待公訴人補充證據的階段。幾個月之前，河南益苗受害兒童家長何芳美和她的丈夫記者李新因為維權而被失蹤，造成一雙年幼的兒女長期失去父母照料。何芳美去年10月2日對河南省徽縣地方政府的門牌潑物抗議，當局阻止她帶疫苗致殘的女兒到北京治療。李新曾經向中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發出公開信，呼籲制定疫苗傷害法，設立疫苗法院，建立疫苗不良反應報告系統，即時公開並提供公眾的查閱。山東龍口小店李淑蓮因為地方官員索賄不成而遭迫害，上訪近10年，先後被關押9次，失去人身自由共計100多日。他的家人稱2009年夏天，李淑蓮被地方當局聘請的黑社會人員從暫住的小旅店裸體帶走，受到嚴重的羞辱。同年中秋節前夕，李淑蓮被地方維護人員關押毆打致死，但當局講大話稱他自己用內褲勒頸死亡，遺體仍然在殯儀館冰凍停放。李淑蓮的女兒李玲當時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失去母親之後，她接力上訪。2013年3月5日曾經在北京兩會期間裸跪天安門廣場喊冤，引起中外媒體和社會廣泛的關注。李玲對美國之音說，她為母親申冤告狀十幾年了，經歷很多個危難，身心都受到嚴重傷害，不得不到北京就醫治療。而她媽媽的案件2018年底在公眾輿論壓力之下移到去蓬萊市法院異地重審，但重審的法官依然對7名涉案官員和打手枉法輕判，認定李淑蓮死於自殺，儘管被告人偽造被害人自殺假象的證據清楚。在加拿大的民主活動人士劉莎莎表示，事實證明中國獨有的信訪制度是無效的，上訪成功者的機會率很小，而大機率是遭受迫害打壓，有些訪問性命不保。
抓回去整整一個月，他從被打的那一天，他就是在整個圈里面，他就跟龙口市的法院的院長、公安局的，还有政法委的，还有全都是当官的，然后跟他讲，他说疼得不行了，他也没有办法呼吸。但是呢，他们所有的人活活折磨了他整整30天，把他活活打死了。
对吧，死了很多了，在北京冻死病死，然后走不上去自己上吊，急眼撼过人被处决的，好像有很多神的这样，指望信访制度来到改变不公平，不用了，这个制度性不公平。中国百姓当中一直都流传着一些平民击鼓鸣冤、拦轿喊冤，甚至拦架喊冤叫屈，古代清官明君为民申冤除恶的故事。到了21世纪，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到国家信访局亲自接访的，被认为有效地为他刻意打造的亲民形象加分。南方周末报道说，2011年1月24号下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永定门西街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室，来自天津、吉林、山东、湖北、内蒙古、河南、山西、江苏等8名的上访群众向温家宝总理直陈不公与苦痛。总理现场要求随行的各部委积极督办开62年建国史之先河。温家宝在场对访民表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 温家宝凭藉住呢一个睇似系亲民之举，成为咗1949年之后第一位接见访民嘅中国总理，却激嬲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蔡明照。政治类图书《中国国安委秘密扩张嘅秘密》中有相关记载，蔡明照将温家宝斥为唯恐天下不乱嘅麻烦制造者，并整顿咗正面报道总理接访新闻嘅南方报业集团，同时将当时为南方报业撰文嘅资深媒体人长平解聘。上述官方安排嘅接访活动之外，温家宝喺佢嘅任内仲同访民有过几次嘅偶遇噶。2011年6月30日，大连访民黄春燕喺北京南站候车室意外见到出席一次高铁开通活动嘅时任总理温家宝。黄春燕唔单止同温家宝握手，而且仲递交咗上访嘅材料。2008年，黄春燕嘅姐姐、细佬四个家庭嘅800平方米私人住房喺大连被政府同埋开发商强拆，佢同屋企人一直上访。佢細佬同埋妹妹得咗神經病，佢媽媽咧喺北京上訪時因心悸而亡。據博信網嘅報導，當天遞交上訪材料嘅仲有營口同埋沈陽嘅訪問。温家寶接到材料之後話，佢會認真去睇下啲材料㗎。當時主持民生觀察室嘅活動人士劉飛躍對美國之音話：呢個係一次偶然事件，對案情後果好難講，甚至可能對佢案件嘅解決帶嚟相反嘅作用。劉飛躍話：中國好多地方官員往往對告御狀嘅人更加兇狠㗎。2012年5月9日下晝，林秀麗喺北京南站2樓候車室巧遇時任國務院總理嘅温家寶。呢位總理接咗林秀麗嘅材料，承諾一定會解決到佢滿意為止。建議據維權網報導，青島市嘅政法委書記將林秀麗解決到精神病院，後嚟就關押咗入去黑監獄，共囚禁369日。温家寶的接班人李克強亦都有一段偶遇訪問的往事。2018年2月12日，中國總理李克強日前在吉林省白城市鎮賓縣視察時，在一個集市被當地訪民黃喜貴攔住喊冤。當時這位訪民被周圍的護衛人員擋住，李克強將他叫過去跟他握手，並攞咗佢個信訪材料。中國官方傳媒報道，對於呢一個插曲集體失聲，而黃喜貴嘅電話後嚟一直都冇辦法接通。自由亞洲電台嘅記者致電鎮賓縣政府時，對方稱已經了解該訪民嘅情況，向上匯報並進行咗妥善嘅處理。中共黨媒央視多年前就推出了長篇專題報導，指出在中國基層徵地拆遷和信訪這兩項工作都被稱為頭號難題，這兩個頭號難題又往往交織在一起。長期從事維權活動的上海郊區農民陳建芳，因為他的屋企的土地被上海市政府和房屋開發商非法徵收強佔，卻未獲得合理安置補償而走上上訪的道路。在10多年的維權過程中，陳建芳參加了推動人權和法治的公民活動，成為上海訪民中的代表人物，並在2018年獲得到被以北京警方關押迫害致死的人權活動人士曹順利名字命名的曹順利人權捍衛者紀念獎。3月19日，被指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陳建芳在上海法院出庭受審，目前這件案尚未宣判。網絡媒體中覽中國2017年刊登署名末尾的文章說，據估計當今中國大約有2000万訪民。文章說，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于建榮教授的團隊曾經對2000多名訪民做過調查，發現只有3個人通過上訪解決到問題，有60%以上的人因為上訪被當局關押過。文章指出，這些數字說明在中國遵照法律程序文明上訪的訪民，其反映的問題得到解決的機會是微乎其微。文章認為，習近平少年時期因受其父習仲勳拖累被打成反革命，送入過去少管所，亦都做過上訪的冤民，是最牛的訪民。文章說，文革結束之後，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女士上訪多次，終於在中央組織部找到了胡耀邦先生，他的父親的冤案得以平反。但今日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的習近平，拒絕好像胡耀邦一樣為走投無路的訪民去解決問題。 中共十九大之前100多名访问以视像的发声方式对即将连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出心里话，被奴教次数居全国之首的辽宁丹东维权人士姜家文质问习近平话：
一，不忘初心，你当年为赴上访，经受过当下访民的苦难吗？什么原因促使你告赢了，而当今的访民十年几十年告不赢呢？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你知道当下访民的生存状况吗？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时常被抓捕放。
不忘初心，你当年为赴上访经受过当下访民的苦难吗？点解原因促使你告赢咗呢？而当今访民十年几十年告唔赢呢？你知道当下访民的生存状况吗？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访民马桂琴在他自录的一段录影片段中对习近平主席是这样讲的，他说：公安局还有政府官员拘留我、劳教我、拘留我无数次，希望主席你救下我，我一个合法的好公民，但是他们想拉我就拉我，将我打到残废，他们拘留我，我上吊了，死又死过，但是都生存下来，又能够享受你的好政策，我希望主席一定救我条命，我在这里给你扣个头了。在2017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信访局长舒晓琴对传媒宣称，全国信访案件2016年解决了 80%。这个被认为虚夸的数字激怒了很多访民，他们集体投诉舒晓琴涉嫌公开造假。据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的观察，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国家信访局接待室外边每个工作日都有成百上千的访民排队等候提交材料，其他访民集中的地方包括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访部门、中纪委信访部门以及后来设立的退伍军人事务部门。当局在位于北京郊区的九敬庄和马家楼建立了应对进京访民的常设接待场所，这两个地方却令到众多的访民望而却步。曾经在美国两次截停习近平车队的原北京石楼庄被强拆维权人士李焕军对美国之音表示，真正的民意就在这位往前冲的女访民那里，而千千万万的访民未有这样的前往冲的机会。他认为上访人员有增无减的局面是独裁体制造成的问题。
他就是官官相护嘛，现在信访部门他就是一个产业链，信访部门他拿到这个材料之后，他就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就交钱然后买这个材料，然后就当没有事儿发生一样。信访局门口也是，那些解访人员一来说要哪个访民，这信访
他说体制问题嘛，这就是官官相卫了。而家信访部门就是一个产业链，信访部门拿到材料之后呢，他就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交钱买这个材料，然后就当没发生过事一样。信访局门口亦都是那些接访人员一来就说要哪个访问，门口一收钱，那个人就在他们眼底之下被带走。习近平2012年11月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多次强调他最牵挂的是困难的群众。原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楼庄强拆受害者李焕军认为，中共最困难的群众就是苦难深重的访民，就在距离中南海不远的国家信访局。李焕军指出，他九月在华盛顿截停习近平车队之后，这位领导人派随行人员接了他的状告，但五年多过去，非但没有解决他反映的问题，他姐姐和他家人反而遭受到南苑乡和村霸更残酷的打压。他表示习近平的新时代还赶不上胡温时代，甚至赶不上慈禧垂帘听政的满清帝国时代。
你看家老这一家他还赶不上，连那个过去慈禧那小脚老太太他都没赶上，那时候杨乃武、小袁才喊冤还都给解决了呢。
温家宝接了案件还能够去解决吗？这位前北京幼儿教师说，习近平2015年9月接了我案件，到现在都未为我解决，2016年和2017年我的姐姐还被打，太过黑暗了，现在连过去都赶不上。他赶不上温家宝，连过去慈禧那些小脚老太太他都赶不上，那个时候杨乃武与小白菜喊冤都有得解决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自从英国推出港人 BNO 签证五加一计划生效个几月以嚟，中国官员以至香港嘅政界人物嘅负面批评可以话不绝于耳嘅。英国民间亦相继成立咗林林种种协助移居香港人适应新生活嘅组织。在众多的志愿人士当中，一名印度裔的英国人就被英国首相约翰逊看中，邀请帮助解决有关的情况。在全心投入这一项充满政治意义的过程当中，他自然是恪守远离政治这个道理，希望在这个计划六年届满之后，英国社会会变得更加种族融和，充满爱和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Krish Kandia 是非牟利组织 UKHK 的创办人兼总监。这个新设网站专门为透过 BNO 签证五加一计划已经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协助解决适应新生活遇上的各种困难。网站图文并茂，并以短片视频介绍香港人怎样在英国看医生、找屋居住，以及替年幼的子女办理入学手续等。該組織有大約幾百名的志願人士隨時候助，希望求助的在英國的香港人有如在家裡的温暖感覺。Krish Kandia 隨後發起 Hong Kong Ready 計劃，呼籲英國教會參與幫助移居英國的港人適應新生活，結果反應良好，目前已經有超過1000間教會報名參與。英國首相約翰遜看中了 Krish Kandia 這份熱誠，早前邀請了他到首相府負責安排和四個透過 BNO 簽證五加一計劃已經移居英國的香港家庭舉行視像訪談，了解他們來英國的目的和需求。據報導，這些香港人向約翰遜指出，移居英國是為了下一代的前途，希望他們在免受政治影響的教育制度之下讀書，又感嘆香港已經非昔日的香港，言論自由不再受到保障，最重要的是希望子女能夠在自由的讀書環境中成長。約翰遜其後發表新聞稿，對這四個家庭感受深表同情，指出他代表全英國歡迎他們選擇來到英國定居，並對此感到自豪，又相信英國會令到他們感覺如家。在眾多琳琅種種協助移居港人適應新英國生活的非牟利組織中，為何約翰遜會選擇 UKHK 去協助安排和這四個香港家庭會面呢？ Krish Kandia 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分析，可能是他這個組織恪守遠離政治這四個字的箴言，只是幫助移英家庭適應新生活，不希望在目前這個紛亂的政治局勢中再增添煩亂。他解釋 UKHK 成立的宗旨不是要鼓勵香港人移居英國，他們所做的只是要幫助已經決定並已經移居英國的香港人盡快適應英國新生活，融入這個大家庭。該組織無意涉及香港的政治，不會評論香港局勢，但即使如此， Krish Kandia 在籌辦 UKHK 的過程中也感受到英國華人社會的反對聲音，使他領略到遠離政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說
So initially there was some fears and suspicions about what we were doing, because the existing Chinese communities that are in the UK have differing views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Hong Kong. Som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pro-democracy side of things, which is
佢話啱啱開始嘅時候，有關我哋正喺度做緊嘅事情產生一啲恐懼同埋懷疑嘅，因為對於香港正在發生嘅事情，英國嘅華人社區確實有唔同嘅睇法。一啲非常支持民主運動、屬於黃色陣營嘅華人當然會支持我哋啦，但亦都有屬於支持建制藍色陣營嘅華人感到不快，唔希望被捲入香港政治呢一趟混水嘅 Krish Kandia 堅守住遠離政治嘅原則，向英國當地藍營嘅華人社團解釋，嘗試理解佢哋嘅立場，苦口婆心地解釋 UKHK 嘅工作唔涉及政治，只係想幫助移居英國嘅香港人，希望佢哋同鄰居和睦共處，期望得到呢啲親建制嘅華人嘅諒解。佢繼續話
：I wouldn't say it was strong. I think it was just a nervousness. I can understand it. If you've got family that live in Hong Kong, you don't want to make life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By being highly politicised in the UK, or you might want to go and visit your mum and dad or your sister who lives in Hong Kong, and if you identify with what might be seen to be a pro-democracy movement, it might make that more difficult.
他繼續說，我不會說英國的藍營華人社團陣營很強盛，我想他們的反對只是出於一種憂慮，我能夠明白的。如果你英國華人仍然有家人在香港生活，你當然不會想因為在英國高調的政治言行而導致他們在香港的生活有任何麻煩，你當然還想仍然可以回香港探望父母或者姊妹，就是這種求同存異、不搞對抗或遠離政治核心議題的策略。 Chris Cardian 暫時和親建制的英國華人社區找到共同點，排除了不必要的紛爭。他指出，除了教會之外，他這次發起協助港人適應英國新生活的運動，更加得到社會上不同界別政治組織和公民團體的支持。身為印度裔英國人的他，少不免受到質疑的。為什麼這次要協助毫不相干的香港人呢？是不是受到利益名譽所驅使呢？英國過往亦都有接收過大量難民移居，為什麼這次先至出來拔刀相助呢？Chris Cardia 承認，正是過往在接待敘利亞、南蘇丹、阿富汗以及厄立特利亞的移民時有所不足，英國並沒有很熱情地歡迎過他們，有愧於心，所以這次在對待香港移民的議題上要做得更加好。
But my feeling is I want to catch the government doing something good and support it, and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good. I think there is definitely a sense of moral leadership, that they're trying to demonstrate something positive to a group of people that need our help.
他說，我感覺就是我想促使英國政府做一些好的和值得支持的事，我想幫助香港移民適應融入新生活是良好的，我想當中肯定有一種道德領導力牽涉其中，英國正是嘗試對一班需要幫助的人展現一些正面的價值觀。香港一些建制派政治人物在 BNO 簽證5加1計劃推出之後，不時發表負面的評論，指責英國存在種族主義、經濟下滑、港人移居之後生活會困難重重。 Chris Cardia 以自身母親為例，並不否認英國有過一段不光彩的歧視有色人種的歷史。他說他的母親自二戰之後從印度移居英國受訓成為護士之後，曾經有病人被他的膚色所嚇到，禁止有任何接觸，但他認為這些一切都正在改變，單憑著這次首相約翰遜和香港家庭視像訪談的認真態度，為這些家庭憂心，亦可以看到英國政府真正在努力改變，為締造一個多種族多元社會邁出踏實的重要一步。
Now, I don't have mind reading ability, so I can't tell what's going on elsewhere, but on the face of what he did there, he couldn't have been more welcoming.
Chris Cardia 最後說，我當然沒有閱讀到約翰遜腦袋的能力，在視像會議進行時，我當然不能夠知道他談話的內容，但從遠觀看到他的面容，他所表達的歡迎的神韻已經洋溢於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邊個都唔會諗到一個出現咗中國飲食嘅場面，令到《朝鮮驅魔師》呢一部講述古代朝鮮政治精英為佢哋嘅百姓驅逐惡靈嘅大製作電視劇咧，喺開播兩集之後，就係因為南韓嘅觀眾嘅強烈抵制而下架。咁呢個可以話係韓劇歷史上嘅史無前例。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嘅有關報導。
喺呢個引發爭議嘅場面當中，中陵大军亦就是日后朝鲜历史上最著名的世宗大王设宴接待经过由明朝入境朝鲜的西域驱魔师，席宴上面出现了月饼、皮蛋、饺子等中国饮食，宴会场所的装饰风格、人物服饰以及是士兵配剑亦都有着明显的中国风格。这些细节一经过播出之后，就激怒了南韩的观众，一时之间歪曲历史的指责是甚嚣尘上。虽然播出朝鲜驱魔师的 SBS 电视台解释这些细节是考虑到了宴会发生在明朝边境地区的背景，但是并不卖账的观众随即在南韩总统府青瓦台的联署网站上面展开了要求停播该剧的联署活动。 參與人數在短短三日之內就突破了青瓦台必須作出答覆的200,000。隨著輿論的迅速惡化，該個劇的贊助商先後宣布停止廣告贊助，緊接著取景亦都決定不再予以拍攝協助。事已至此， SBS 電視台以及三家製作公司在3月26日就發表聲明，決定下檔停拍該劇，製片人、編劇以及主要演員亦都在週末發表道歉的聲明。這些聲明裡面提到認識到這次事件的嚴重性，深刻感受到重大的責任。這樣一個場面可以受到南韓觀眾如此劇烈的抵制。朝鮮驅魔師停播聯署活動發起人說，昨日在 SBS 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朝鮮驅魔師》充斥著歪曲歷史、附和中國東北工程的內容和場面。東北工程是中國社科院以及東北三省從2002年起聯合開展的大型學術項目，全稱為是東北邊疆歷史的現狀系列研究工程。目前官方的網頁已經是無法打開，但是根據百度百科的說明，該個項目旨在向將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納入學術化的軌道，進一步維護東北邊疆地區的穩定。東北的工程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對高句麗以及渤海史的研究，它的核心是將高句麗以及渤海定性為是古代中國地方的政權。高句麗和渤海明確地屬於韓國古代史，中國將之納入自己本身國家歷史是出於主張對間島等相關地區的歷史主權，防止少數民族獨立等政治目的。據南韓的媒體報導說，中國對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曾經在訪韓期間表示，若然南韓主張間島屬於古朝鮮，中國亦都不會再堅持高句麗是屬於中國。最近中韓兩國圍繞住文化歸屬的紛爭，令到東北工程再次返回到去南韓人的視線當中。從中國網民等稱是泡菜亦是南韓的服裝是屬於中國，貶低南韓文化，到環球時報等部分媒體的煽風點火，種種的情況令到南韓輿論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共識。這次的紛爭是中國試圖將南韓文化納入自己本身國家的文化領域東北工程，朝鮮驅魔師是文化東北工程電視劇。南韓中南國立大學國語國民系教授、電視劇評論家尹石神向美國之音指出，雖然並不清楚這次的文化紛爭是中國政府層面上推進，還是只是中國網民的單方面主張，無法下斷論，但他是很難消除中國政府對中國網民的這種主張袖手旁觀的印象。從南韓人的立場來看，中國國內確實存在著試圖歪曲南韓歷史文化的行動，因此有充分的空間可以認為這個對朝鮮驅魔師的製作造成了影響，尤其是在中國資本大量持有南韓電視劇製作公司股份的情況底下。正如尹石神指出，朝鮮驅魔師製作公司之一的母公司 YG 娛樂是在2016年獲得來自騰訊以及他們有關公司的1000億韓元的投資，雖然近日騰訊方面拋售了相當一部分的股份，但是仍然是主要的股東。這個案例顯示出中國資本對南韓娛樂業的滲透程度。隨著韓流的人氣從亞洲逐步擴大至全球市場，中國資本對南韓文化產業的投資不斷加深，從購買版權、聯合拍攝發展到資本投資。根據南韓文化產業振興院發布的資料，騰訊、華爾兄弟、阿里巴巴、萬達等中國巨頭都對南韓影視、音樂、遊戲等領域的主要企業進行了資本投資，而且大部分情況之下都是主要大股東甚至是直接擁有的經營權。除了在這類的深度投資，中國企業對南韓影視劇的廣告植入亦都日漸頻繁。最近十年，南韓迷你劇的製作成本增長了3倍之多，平均每集替達到約6億韓元，對植入廣告的依賴程度日漸上升。然而新冠疫情底下，南韓企業紛紛削減宣傳費用，減少對電視劇的廣告投資， 製作方不得不尋求更多的海外廣告商，自然而然亦都試圖借助韓劇的影響力推銷產品的中國企業一拍即合。雖然是神經病，但是沒有關係，女神降臨、民心座等近期熱播的韓劇當中，不少是可以見到中國企業的廣告。後兩部劇還因為劇中人物吃中國企業生產的速食火鍋以及韓式拌飯等並不符合南韓的實際情況的場面引發了爭議。對此，南韓外國語大學國際文化產業學教授林大根認為，從產業角度來看，這是中韓雙方互相需要的自然結果。中國民間一直都是對南韓文化內容的需求，南韓亦都希望進入中國市場，中國是更加資本更豐富的一方，因此選擇了投資南韓的文化產業。至於中國資本是否會對韓劇的製作進行干涉，林大根認為這是一種過度的猜測，即使是韓中合拍劇集，中國亦都不會對南韓拍攝的劇集的細節進行干涉。朝鮮驅魔師事件更多的韓方的急功近利，南韓過於急切，太過希望進入中國市場，這種想法是導致了拍攝細節出現了問題。由於朝鮮驅魔師已經拍攝完成 80%， 下檔將會對 SBS 電視台以及是製作方造成不少的損失，這個在資本市場已經得到了體現。直接這個月的29日， YG 娛樂以及他子公司的總市值較朝鮮驅魔師第一集播出的22日蒸發了1015億韓元，同一期間 SBS 電視台的市值亦都下跌了182億韓元。然而朝鮮驅魔師僅僅只是一個開始，南韓網民已經將矛頭轉向了由人氣女團 BLACKPINK 的成員智秀主演並在6月播出的電視劇《雪滴花》。網民指責這部描述上個世紀80年代南韓民主化運動的劇集，試圖美化共產黨，貶損民主化運動，並且將這種意圖和製作方是曾經獲得的中國騰訊1000億韓元投資的背景聯繫在一起。目前抵制該劇的聯署簽名超過11萬，已經有贊助商宣布取消贊助。而此外，一份和中國資本有關的有待播出的電視劇名單在南韓網絡上廣泛流傳，不少的網民聲稱將會進行抵制，這個為南韓娛樂業和中國的關係增添了新的風險。南韓娛樂業原本就被中國視作為是對南韓進行政治施壓的籌碼，面對著不確定性的極高的環境，2016年南韓部署薩德系統之後，中國國內和南韓有關的影視合作項目幾乎全面中斷，南韓藝人亦都從鏡頭上面銷聲匿跡。今年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和南韓總統文在寅的通話當中表示了願意推動文化交流合作之後，由南韓偶像組合 EXO 成員主演的一部電影在拍攝完成多年之後終於宣布定檔3月，一度被視為是解禁信號，然而一個星期之後該片再次宣布無限期保留上映。林大根對美國之音說，南韓民眾的反華情緒和限韓令問題實際上是交錯了一切。限韓令持續了4年多，韓中兩國網民之間的嚴苛亦都越來越深，起初業界認為還可以解決，但是這個發生了新冠疫情以及種種歷史文化矛盾，兩國對彼此的負面看法正在不斷積累，首先是需要解決這種情緒上的問題。尹石臣亦都認為，在文化內容產業和擴大市場規模同樣重要的明確認識到影視劇製作為文化的屬性，否則將會造成相當高的風險。從實際的操作角度來看，林大根認為南韓需要採取多邊化的戰略，業界不能夠只是看重中國大陸市場，還是應該關注台灣、香港和東南亞的華僑市場，積極進入這些的地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靖怡首尔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在星期二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世卫组织刚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表示强烈的质疑。而同时，美国有关专家说，世卫组织这份报告毫无新意，缺乏坚实的数据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3月30日正式公布在中国进行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之后，美国和其他世界13个国家的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对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表示共同的关注。声明呼吁共同支持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进行透明和独立的分析与报告，制定利用这个迅速有效透明科学和独立的程序，对未来这一类来源不明的疫情进行国际的评估。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和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星期二亦都呼吁制定一项国际条约防范和应对未来大流行病。他们表示这项条约的主要目标是要促进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参与，加强国家区域与全球能力，以及对未来大流行病的抵御能力。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联合进行的溯源研究报告说，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从蝙蝠通过另一种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报告认为新冠病毒经中间宿主引入人类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报告还说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可能性极低。这份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其实早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已经被传媒和公众熟知了。坊间分析认为正式报告迟迟未有发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世卫组织受到北京和国际社会的双重压力。这份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研究报告在新冠病毒的溯源方面是否取得到任何新进展呢？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世卫组织刚刚公布的这份研究报告在病毒方面是原地踏步。他说调查花了成年的时间，而我们看到的进展并不比开始时候走得更远。当时和现在的主流理论都是病毒是通过中间动物从蝙蝠中产生的，并且是自然发生的。我一直认为这个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解释，戈廷斯是这样说。另外一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化学和生化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世卫组织与中国联合进行的调查研究报告存在严重的缺陷。设在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化学暨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认为，正如大众预期和担心的这样，由于中国政府对世卫组织国际团队的控制和指示，世卫组织团队的职权范围受到限制，而且他的团队受到利益冲突的压力。世卫组织工作未有能够提出可信的报告，反而是进行了粗暴的粉饰。因此这份对新冠病毒因实验室事故而进入人类可能性的评估报告存在严重的缺陷，埃布赖特是这样说。而斯坦福大学医学和微生物学教授戴卫·雷尔曼对美国之音说，翻阅这份报告之后感觉到很吃惊的是，在那些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未知领域并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相反报告充满了根据高度间接和揭发的信息所得出的大量新的和似是而非的推测。因此我感到沮丧、困惑和难过地看到世卫团队以赞成自然传播机制极可能以及反对实验室传播机制极不可能的假设得出这样强硬的评估，而这些评估似乎都未有基于实际的坚实的数据。他说世卫组织的这份研究报告维持了较早时候公布的关于病毒来源并非实验室泄露的初步结果，认为新冠病毒是实验室事故泄露的可能性极低。报告建议对除了实验室泄露假设外的其他假设进行进一步研究。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没多久，有国际舆论就认为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事故泄露，呼吁对武汉病毒所实验室进行调查。尽管随着研究的进展，国际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同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理论，现有科学研究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病毒是人工合成，但是仍然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并不能够彻底排除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事故的泄露。罗格斯大学生化专家埃布赖特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几乎并没有提及到关于病毒可能起源于实验室事故的假设，错误地得出结论说实验室事故是罕见的。 評估報告並沒有考慮，甚至都沒有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或者武漢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員在蝙蝠洞中的野外採集活動或蝙蝠洞區域的實地調查活動期間發生過意外感染的情況。埃布賴特說，埃布賴特認為世衛組織的這份評估報告根本就並沒有考慮到武漢病毒所可能發生實驗事故的情況，只是提及但立即排除話冇有證據，而武漢病毒所進行，眾所周知，武漢病毒所曾經進行過一項多年的基因工程研究，對蝙蝠身上攜帶的與沙士相關冠狀病毒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在埃布賴特睇嚟，世衛報告錯誤地表明，在武漢病毒所和武漢疾控中心對蝙蝠進行的沙士冠狀病毒的研究是在高質量生物安全水平、生物安全三級或者四級和管理良好的設施裏面進行的。他說，儘管武漢病毒所和武漢疾控中心關於蝙蝠沙士相關冠狀病毒的研究工作是在生物安全二級醫診所的生物安全水平，而且有個重大生物安全失誤的文獻證據。艾布賴特批評說，世衛組織的評估報告並沒有確認，也沒有佐證，甚至沒有警告情況下，僅憑武漢病毒所和武漢疾控中心的口頭保證說他們實驗室裡面沒有新冠病毒，就令人可笑地接受了。斯坦福大學醫學和微生物學教授雷爾曼認為，世衛組織團隊在仔細研究實驗室洩漏假設話方面基本上已經放棄了任何真正的作用，他們似乎所做的就是詢問一些實驗室和實驗室的科學家，他們那裡是否可能病毒洩漏的源頭，就被告知不是了。這個不是任何想像中的科學調查，因此在我看來，對於任何沒有實質數據情況下而做出推斷的人來說，實驗室洩漏的假設是活生生存在的，本報告對我們的這個假設的理解幾乎毫無幫助。雷爾曼說，喬治城大學全球衛生法教授戈斯廷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儘管他一直都接受大多數科學家關於病毒是通過中間動物從蝙蝠中產生的主流理論，但是尚不能夠完全排除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因為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並沒有得到充分和不受阻礙地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儘管我認為病毒不太可能從實驗室裏面逃逸出來，但是我不認為世衛組織的這份報告能夠結束對病毒可能是從實驗室洩露出來的猜測，在我看來還應該有其他更有成效的調查途徑。他說，美國國務院星期二3月30日與英國、加拿大、捷克、丹麥、以色列、日本和南韓等13個國家的政府就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報告發表聯合的聲明，聲明說，美國和其他13國政府仍然堅定地致力於與世衛組織具有重要使命感國際專家以及國際社會合作，了解這個流行病的起源，以改善我們全球集體衛生安全和應對措施。聯合聲明指出，在這方面我們一直對世衛組織最近在中國召集的研究表示共同的關切，同時強調必須共同努力制定和利用這個迅速、有效、透明、科學和獨立的程序，對今後這一類來源不明的疫情進行國際評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較早時候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採訪時表示，美國對世衛組織這份報告產生的方法和過程有著切實的擔憂，因為北京當局顯然參與撰寫這份報告。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沒多久，疫情和病毒的起源就成為一個政治化的話題，前總統特朗普強烈批評世衛組織屈服於北京的壓力，並且宣布美國退出世衛組織，使到世衛組織與中國合作進行這一次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更加被政治化。儘管醫學專家和科學家反對將全球健康問題政治化，但是對疫情的政治化表示無奈。斯坦福大學醫學與微生物學教授雷爾曼對美國之音說，是的，整個病毒起源的問題已經政治化了，對此我亦都好傷心，真係唔需要咁樣，亦都唔應該咁樣。 雷爾曼同時表示，當然處於今日咁樣嘅世界環境裏面，期望佢唔會變成咁樣係唔現實嘅。儘管如此，作為科學家，需要盡可能地將政治拋埋一邊。病毒實驗室洩漏，假如話係可信同埋重要嘅，唔能夠因為佢唔方便或者係太過敏感。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國之音喺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播送到呢一度，不過我哋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噶。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